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民间是说当时慈禧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死了，所以他当时还是想说，我传给三岁的小孩，我还是可以垂帘听政，如果他传给载沣的话，很可能这个大权就不在他手上了，这个是一个说法。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牵涉到很多这个过继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只是一些民间的说法。那其实民间对于慈禧这个人的说法，民间有很多的趣谈，因为说晚清肯定是离不开慈禧嘛。那刚才您也说了，就是说慈禧他在晚年做了一些决定是非常有争议的，外界也是认为呢，慈禧其实他在晚年他的性情是大变，跟他早年的一些政策啊，跟一些决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民间说法啊，有些史料野史是说他是跟这个光绪之间的关系紧张造成的。两位老师怎么看？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慈禧的趣谈？
我认同啊，因为这个慈禧这个人呢，就是从他的个人或者他的这个心情上面来看的话，其实是跌宕起伏啊，受了不少的打击。其实他这个早年丧夫，这个中年的时候，他扶植了两个孩子，他自己的孩子同志，那个同志那个不学好，这个。然后再扶植了这个侄子光绪，光绪不听话，所以这他又退政，又还政，所以他在心理上打击，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了很多的打击。那八国联军的事情也是因为有人在这个挑拨离间嘛，说是这个外国希望那个扶植这个光绪复出，那时候光绪已经那个戊戌变法失败，被囚禁了，被软禁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呢触动了这个慈禧的很多的这个心痛啊。那么本来他跟光绪的这个关系一般来讲说还好，就是这个八国联军的事情，而且在那个在之前的也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过激进了，所以反而弄得他们这个光绪跟慈禧两人很不和，所以这对慈禧来讲是一个打击。他的打击的话，他就有一个非常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些这个反应，所以造成他，我觉得他后来这个一时的这个错误的决定。
他这个造这个颐和园啊，和造自己的这个陵啊，这个是他这个历史上说他是这个荒淫无度的一个典型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你这个到底是他的个人的意愿，还是底下的人愿意奉送给他？那很难说。你另外一个想法还是同志的故意的，把尽量的钱，而且光绪也是开始说尽量的要修缮这个颐和园，尽量的给钱给他，叫他去远一点，再离开故宫，去这个颐和园。然后后来李鸿章什么的拼命的，就是博取他的欢心吧，就是所以很多的，这个在宫中当时资讯不是那么打通，所以他到底有多少决定，多少的事情他自己知道，多少的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，那有时候很难说。
那就是说，这个人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现代，他不符合一个现代领导国家领导人的这个一个、
那时候没有议会啊，那时候没有国会，没有议会，而且他也没有互联网，所以看不到这些很多的资讯，他得靠这个外边的人给他这个提供，然后很多的建议那不一定是他自己发的。
包括像吴医生刚刚提到，就很多一些改革，确实是就是说慈禧他在比如说像洋务运动之类的这样子的改革，其实他也是为了，他其实是一个守旧派，他只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一个权力跟势力，所以被逼着去改革，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改革派。包括你说这个载沣，那您刚刚说这个载沣的问题，在溥仪他的儿子的这个一本书里面，《我的前半生》里面也提到了他的父亲，就是说他的父亲，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比较懦弱无能，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，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政治野心。您怎么看待这个溥仪提到的这个他的父亲的形象？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像您说的，如果慈禧真的把地位传给他的话，这个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？他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政治魄力能把这个改革做下去？
我觉得可以，因为这个载沣这个人，他是我觉得他至少有点耐心，他后来是 因为他自己后来也加速了，是因为四方的这个请愿，地方的势力的做大，他是不得已，所以他才那个弄得很仓促的最后一些决定。可是他本人呢非常正直，那他能够逮到了这个汪精卫来刺他，而放汪精卫，你想这个人有多大的这个度量？那么为什么溥仪对他有这样一个负面的词语？我觉得这是溥仪自己的偏见。
嗯，
那么溥仪后来要这个搞那个伪满，然后还有甚至那个张勋的复辟，这个再怎么样载沣都不支持。载沣这个人他是这个深明大理，深明大义，他这个他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，他不愿意做这种卖国的事情，去依附这个日本。他这个也是表示他这个人的正直，这个他的人这个我不是那么太赞美他了，至少他立场是比较光明磊落一些，比起溥仪的话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他是不错的。他开始的时候接位的时候，那个是1908年，他马上接了这个摄政王的这个位置以后，第一周他就开始要进行这个立宪的讨论，很积极啊。他可以不管这个事情，可是他很积极的接上了这个慈禧的遗愿。而且那时候为什么说是定九年？因为这国家的如果说是要改革，你脚步放慢一点，很多事情可以有一个依序，他有这个有个领导性，有一个一致的去达成。可是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上因为压久了镇不住，他有这个地方上的这种咨议局各方面这个如火如荼，大家都在抗议请愿啊，要不然这个咨议院干什么，咨议局干什么，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拼命的请愿要加速，所以这个把这个步伐给搞乱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载沣原本上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晚清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站得起来的人，他就是后来斗不过袁世凯。
这个吴老师，你还是站在这个清朝的这个角度，但这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这当然这是一个假设了。我觉得刚才有接你的一段话我没有讲完了，其实中国这个现代这个近代这个史，包括现代史，它这个外国的这个影子啊。就是你刚才讲的同盟会和日本的关系，实际上就是最后你看这个我们讲的孙中山，最后孙中山投靠，不是投靠，就倒向这个苏俄，他实际上也是转了一圈。那么回过来看呢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慈禧向这个八国宣战啊，八国宣战，
万国宣战，
对，他是万国，他是万国宣战。那这里面实际上是，就是当时的所谓的改革派啊，就是像个维新派啊，这个像康梁他们，多少都有这个外国的背景，这个连。康有为、梁启超都跑到大使馆，他跟英国的大使馆又跑到，还是日本大使馆。
来过梁启超在悉尼待过六个月。
对，他们这个是白日维新失败，他们俩都跑到那个领事馆，然后跑掉，大使馆跑掉了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是受，就是从这个从当时的这种国际环境来说，就是当时的那些国家，西方国家，包括日本，就是说他们还是想。扶持这个所谓的这种维新派，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这种运转可能跟他们西方能够对接。那么讲到这个问题，讲到太平天国打到上海的时候，太平天国实际上也想跟西方接触，但是他们还打着这个上帝会，西方人最后啊，这个西方列强最后看了一下，觉得还是跟清廷这个比他更靠谱，
是，
这就是一种选择啊，是一种选择。
是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国当时在晚清其实是很强的一个 voice， 很强的一个声音。那么他们其实说穿了呢是支持或者保护皇族的这个宗室的这个。对啊，跟那个太平天国明打的是这个基督徒，可是实际上那外国人也发觉他是这一批人是乌合之众，
他
没办法，
不靠谱。
义和团也是那个杀的那个烧杀掳掠，那弄得这个洋人就觉得这个民间呢这个太恐怖了， 那是不敢跟民间这个直接建立关系，所以在晚清的时候，他们是反而是比较支持、比较扶植这个清廷的。
对，他回来了，齐太公回来了，让他赔钱，这个最后他没把他的政权推倒，就是他认为，就是他们认为，就是这样一个，即使是他们认为跟他们有差距的这样一个政权，还是容易打交道一点。
是啊，而且你就是说是真的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搞垮的话，对于洋人也没有好处。
嗯，
那么所以呢，最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，而且发觉妙的是，最后他这个庚子赔款的钱还出在自己那个中的这个关税上面，所以他不退钱没办法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